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故事栏目，我是王婷。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初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据民政部官网2024年8月2日发布的2024第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是343万对，离婚登记人数是127.4万对。相较而言，2024年上半年结婚登记数呢，较2023年同期减少了49.8万对。另外，这个结婚登记数也创下了近年的新低，仅仅是2014年同期694万对的一半左右。我们再来看一个更早前的数据，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显示，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共计683.5万对，较2021年减少了80.8万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为 28.67 岁，比2010年平均初婚年龄的 24.89 岁推迟了 3.78 岁。那么就以上连续这几年的数据来看，我们发现现在在这个婚恋问题上啊，年轻人似乎表现得越来越不积极了。他们到底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这一系列的问题采访了 UCL 和哥大的心理学和社会工作双硕士 Jenny。
对，从数据上来看，现在年轻人确实对这个婚恋问题上表现的不是很积极了。现在肯定说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肯定也有比如说工作学习上的压力啊，就是现在年轻人在本科毕业后有考研考公的这种风气，然后所以普遍大家在校的时长都会是增加的。然后呢，其次我觉得学历提升的影响也是对这种婚恋观念它是有一定影响的啊，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啊。举个例子，那个现在韩国是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韩国老龄化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其实到了2025年左右，然后韩国就会进入一个这叫超级老龄化社会，然后意思是说可能65岁的老人占的比例会在20%以上。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说新生儿是非常非常的不够的。然后但是这其中肯定有很多原因，其中它一点就是很多人分析说，就是因为韩国女性她受教育程度是增加的，然后导致了说大家不愿意去结婚生孩子，或者是在结婚后也会选择离婚。然后那这个趋势现在在中国也是能被观察到的，因为整体现在网络上也会有很多讨论，就是关于这种老龄人口的问题。然后现在国家也逐渐开放了二胎三胎这个政策，也就是为了去鼓励年轻人去生孩子。然后从这个也能看出来，其实现在年轻人生孩子的意向是逐渐在降低的。然后这也是因为比如说因为现在网络的流行，然后信息是趋于透明化的，然后所以年轻人就是从网上会获得信息啊，看到比如说生养孩子抚养孩子的这种不容易，然后可能是经济方面他花钱会非常多，而去选择就是不谈恋爱或者是不结婚来逃避这个问题。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剧，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婚姻或者是爱情望而却步。而在另外一部分渴望爱情和家庭的年轻人当中呢，也有很多人的结婚的心态和交友的目的呢，也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梁永安在《为什么相爱变得越来越难》一文当中表示，现代人的爱情生活正在受到996工作方式的侵蚀，而房价升高也让结婚成本变大，养育孩子更是一辈子的事。 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对婚姻的焦虑感，除了来源于以上我刚刚说到的那些以外，还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现在年轻人对婚姻肯定是有焦虑感的，一个是可能是对婚姻这种未知情况的恐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因为获得了一些已知的一些知识，然后会让人对婚姻有更多的焦虑感，比如说离婚率，现在很多地方也报道了离婚率现在是不断增高的，有些地区甚至达到了一半以上，这样年轻人可能会觉得那离婚肯定也是我未来的一个结局，然后这样年轻人会通过不结婚来逃避这样的，来避免这样的结局。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去宣扬的这种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因为很多人他的父母的情感可能不是很好，而孩子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他不想成为父母这样的人，他也不想在未来自己的亲密关系中处成像自己父母或者是观察到的身边其他亲戚的一些情感状况的这种样式。
确实啊，有数据显示，我国的离婚率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呢，是在持续攀升的。离婚率在1979年到2019年期间，从0.35%上升到了3.36%，已经跃居了世界最高行列。婚姻风险的压缩式快速递增，极大地影响了年轻人对婚姻回报的信心、预期和投资的意愿。网上流传的那句不婚不育保平安，既是年轻人的戏谑，也反映了某种社会心态。另外呢，这些年以来，年轻人的婚恋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我们这些70后、80后的人来说呢，其实婚姻不仅关乎个人，也承载着一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期望和责任。成家立业、传宗接代这样的传统观念是婚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对于90后来说，对于婚姻和恋爱的态度呢，就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变得越来越谨慎了。他们更多的是认为爱情的价值在于陪伴、成长和共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至于95后和00后呢，这一代因为是成长于物质充裕、信息丰富的这么一个大环境之下，所以呢，这也让他们形成了更独立自主的一种个性，他们更看重的是追求个人价值的一种实现。那么作为年轻人，他们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些变化的呢？
现在像90、00这一代的婚恋观相对于我们父母那一辈肯定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父母那一辈可能是在比如说60、70、甚至80这一阶段的人，那个时候啊，国内的经济其实相对说是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对于婚恋的选择，他大部分人是没有是基于这个经济情况的，然后因为大家普遍的经济情况是相当的，而那个时候，也是很多父母结婚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家里啊或朋友的介绍，他并不是通过自由恋爱去认识的另一半。像我父母也是跟我讲过，那个时候大家的恋爱观念会更简单单纯一点，两个人聊得来，处得好就可以了。而现在近些年来的恋爱观，它是被多方面影响到的，比如说这个家庭背景匹不匹配，家庭的经济情况匹不匹配，然后或者说是以后两个人落户的城市匹不匹配，甚至说是一个未来发展方向也是要互相去讨论去磨合的所以在恋爱中两个人要考虑的事情是非常多的，而这里面很多因素就会导致两个人比如说就会结束这段恋爱的关系。
我去年看到过一则由某个社交平台然后联合了上海大学社会学青年研究团队共同发布的2024青年婚恋观念及趋势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呢，揭示了当前阶段青年群体婚恋观念的现状，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以及其对婚恋行为的影响， 也揭示了2024年青年群体婚恋观念的新动向。比如说00后的一代更为独立自主的婚恋观，他们不再把婚姻当作是完成他人期盼的任务，而是将婚姻看作是提升自我价值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径。现在很多年轻人只是希望你是我的资源，你符合我的愿望，你让我幸福。其实在梁永安的那篇《为什么相爱变得越来越难》这篇文章当中，其实也提到过的，就是现在的青年文化里的第一条是不委屈自己。那么现在的年轻一代在谈恋爱的时候为恋爱设置的条件又是什么呢？
平时我自己跟朋友也会去讨论，就是大家谈恋爱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然后可能我身边可能留学生也是比较多的，一般大家家里的条件经济基础都是很不错的，所以大家一般对另一半的要求都是门当户对，能跟家里经济条件还是比较相当的。很多人给我的原因都是希望在结婚后或者谈恋爱后还是可以保持现有的一些物质还有精神的一些需求。但其实在年龄这一点来说，我发现大家对年龄的要求还是非常的差异化的。有些人他就是希望能谈比自己大一些，希望对方更成熟一些，自己是在被照顾者的角度。然后但是有些人他是更希望谈比自己年龄相小一些的，然后他可能会更希望作为一个照顾人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些其实是跟自身的一些性格是有关系的。
和解，爱在世上最平凡也最高尚，爱最深奥也最简单无上。爱为何物？虽看不见却知暖凉，捉摸不透都添了多少喜怒无常。没有一朵花开是有意的芬芳，也没有一片落叶是无情的忧伤。每个生命都有梦想，每寸时光都有向往。爱和解，像雄鹰对蓝天的渴望，如鱼儿对水的情长，阳光对万物的恩赏。爱的博大，谁能解开其深邃之光？爱的温柔和情怀，只可体味；爱的神奇，无法度量。从灵魂与爱擦肩，就会心驰神往，在那永无休止的心跳里，驰骋在人生漫漫时光。无法释解的爱，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精美情愫？又到底编织着多少风月浩荡？也许只有那份深情，才载下一个人的所有期望。生命的恒长，爱不会演绎在一条直线上，如季节的变换，情绪时而被打湿一场，时而幸福的欢笑， 也有泪滴的悲伤。无论情长情短，不管缘深缘浅，一份情怀怎求地久天长。爱如相思不尽的伤，望不透的红尘太轻，八千里云月太远，爱自有恒久不老的担当。爱自有恒久不老的担当。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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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相亲呢，一直是恋爱和婚姻领域里面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啊，由于国情和传统观念的影响，相亲一度成为人们婚恋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最直接和最快速见效的一种方式。相亲模式由来已久。那这些年来呢，随着年轻人思维的转变呢，以前被看作是老土、受年轻人排斥的相亲，却渐渐的变得让他们能够接受起来。尤其是他们自己也意识到现在的这个社交圈啊越来越窄以后，根据世纪家园发布的2022-2023中国男女婚恋报告，70后到00后三观洞察显示，超过50%的00后接受相亲找对象，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跟上一代的人相比啊，他们开始相亲的年龄也是越来越早。数据显示呢，说70后的男性平均是从26.4岁开始相亲的，女性呢平均是从25.4岁开始相亲的。可是到了00后这一代，最早他们从20岁就开始相亲了。当然，虽然他们接受相亲，但是年轻人的恋爱观却不会因为相亲这种传统的方式而发生变化，他们依旧有自己坚持的标准。用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人类学者周如南的话来说，就是现阶段啊，正在进行的是传统的发明。人们开始再度重视传统，重视家庭生活，但又有所不同。从前结婚是年轻人的必选项，到了适婚年龄就一定要成家立业。现在年轻人选择结婚，则是因为我需要，为了让自己生活质量更高。可以说，对于年轻人来说，从前结婚是压力，现在则是一种主动选择。从前是没有选项的选择，现在是有多个选项的选择。
像很多父母辈确实会热衷于给年轻一辈的单身，或者是对年轻一代他对象可能不是很满意的这些人去从相亲市场去给他们找一些相亲对象。我认为这种现象还是很普遍的，包括我妈妈在几年前其实就有进入了一些相亲的一些微信群。我身边也有好朋友也是通过相亲认识了他以前的对象，当然现在也是分手了。我觉得通过这种家庭介绍的相亲，他可能是可以保证比如说家庭背景是比较匹配的，双方的父母都是比较互相知根知底，然后能保证可能是人品啊，大方面的三观不出问题的。但是实际上往往其实忽略了更加一些细小的点， 就是因为除了三观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说是兴趣啊，学历啊，未来的发展方向啊，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两个人的一种氛围感吧。包括我现在身边也有朋友，他是非常抵触相亲这种形式的。明明跟父母已经讲了，不想通过相亲这种方式去认识另一半，但是父母还是坚持的去从一些平台上去为他去找一些这种家长认为合适的一些对象。不过其实这些也是跟父母辈他们当时那个年代的思想观念是有关系的。在他们那个年代可能会觉得婚姻是必然的，因为所有人都结婚。如果你不结婚的话，可能你老了以后没有人去给你养老，没有人照顾你，可能会被其他一些人去欺负。站在父母的角度上，他们是为了你好，他们觉得他们这些做法都是对你未来会有帮助的。不管他们自己或者他们身边的人婚姻是否幸福，他们还会认为说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个必定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但实际上因为现在社会的逐渐进步，整体的社会一个情况还有年轻人的这些思想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去变化的。但是说不能说是大部分父母，还是有一些父母他是并不能跟上这个社会的步伐。这个方面就确实是需要子女通过正确的方式去与父母做沟通的。
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除了父母会主动去采用相亲这种方式以外呢，其实作为女性自身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大也会产生就是更多于男性的那种焦虑感。那你身边有这种年龄焦虑的女性吗？她们会因为年龄的增大而去降低各方面的要求吗？
其实我认为年龄焦虑啊，更多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在国内的话，人一生中所有的这些经历的一个节点，好像都是被年龄所定义了。比如说大家都是在十七八九的时候高考，然后什么时候大学毕业，什么时候考研，什么时候找工作，包括现在像考公考编，它其实都是有一个最高的年龄限制。所以这些限制好像就是让你对年龄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就是说你在哪个年龄阶段就要必须要做什么什么的事情。就是包括也是像老一辈会对身边很多女性去说的，人在多少岁以后就嫁不出去了呀，还有几岁几岁生孩子就算高龄产妇对身体不好啊，其实这都是对女性的一个年龄的一个限制，这些都是导致了女性年龄焦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实际上我认为我们的人生不应该被年龄所去困住。像我在美国读研的时候包括本科也是，班上会很经常的看到有比如说40岁50岁甚至有60岁左右的人，他们想重新去学一门新的专业，想重新开始一段职业的生涯。但周围不会有人评论说为什么你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去重新去学习一些东西，重新进入校园。其实这样的思想就是不是被年龄所困住的。人的一生中没有什么事情是什么年龄段一定是要去做的，而更应该的是在当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回到婚姻上来讲，女性不应该因为自己年龄的增大而去降低对另一半的要求，而降低标准的结果往往可能只会让自身的婚姻获得不幸。
我也是很认同杰妮的看法的其实大多数女性的焦虑都来自于社会，比如说社会文化、生育压力、职业发展、社交压力、自我认同、价值观，还有心理因素等等等等。比如传统的观念呢，往往会认为女性应该在一定的年龄内去结婚生孩子，而这种观念呢，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之后呢，就会对女性的生活选择和价值观产生很大的影响，由此会带来一种焦虑感。另外呢，女性的生育压力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觉得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育能力会逐渐下降，这就会导致女性担心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生育孩子， 以及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来实现这个人生的重要的阶段，这种压力对女性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而女性的职业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某些行业当中的女性的职业机会可能会受到限制甚至是歧视，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种问题可能会更加的明显，这就会导致女性担心自己的职业前景啊，发展空间等等。那么对于女人来说，年龄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记得社会学家李银河针对女性年龄的焦虑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年龄问题对于女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比男人更焦虑的问题，传统社会就是这么定义女人的，女人在这个社会被定义的就是因为女性作为性对象，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这个价值会降低的，至少过了更年期以后不可以再生孩子了。但是如果女性作为一个创造主体，她的价值并不会因为年龄而下降，岁数大了以后她更有经验了反而会上升。女性这个年龄焦虑啊，往往是作为性对象，除此之外不应该有什么年龄焦虑。我自己是非常认同这段话的。当然了，除此之外社会也应该更加的关注女性的权益啊、地位啊，减少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为女性创造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鼓励女性保持独立性自主性，能够更好的应对婚姻问题，减少焦虑情绪的产生。我发现啊，其实现在的社会舆论呢有两种相对的一种现象，一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增加女性焦虑感的那种年龄论，还有一种呢就是与之相对的大女主人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舆论都在宣扬大女主人设，搞钱搞事业，于是很多女性自身也在跟男性做比较，要求平等或者是超越男性。那么你身边这样的女性多不多的？你认可这样的说法吗？这跟原来的男主外女主内是大相径庭的，你觉得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现在确实社会上到处都会为女性去宣扬这样一种女性主义，我认为每个人的身边都会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朋友。从客观上来讲吧，因为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个社会中，普遍来讲男性群体就是会比女性群体受到的优待会更多一些。比如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找工作，相同能力条件的男性和女性，公司可能会更倾向于招聘男性进入公司，或者说是给同职位的男性和女性，而男性获得的工资会更高一些。这个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可能会考虑到女性未来的结婚生子可能会休产假这么一个问题，而公司为了利益更大化，他肯定是不希望员工是要有很多能带薪休假的时期的。而这些导致的女性在于各方面来讲会有一个更加困难的一个发展空间，也导致了是这样一个的恶性循环。就是说一些女性即使自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努力了，可能结果确实是没有付出相同力量的男性他的回报会更大。我们中国以前传统都是讲的说是男主外女主内，但是我知道很多家庭现在也是由女性去在外赚钱，男性去可能当一个家庭主夫这样一个角色。更多的是看两个人之间谁的能力更强一些，谁能给我们这整个家庭能带来更大的利益。这肯定是跟自身的情况相关的。总体来说，因为现在大家的学历普遍都增高了，就是受过教育的经历变多了，所以女性会更认为自己也可以去完成很多事情，而不仅仅是担任一个家庭主妇被困在家里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且家庭主妇这个也其实也是一种职位，它可能跟传统我们想到的工作方式是不同的，但是实际可能需要面对的困难，需要这种去掌控一个家的能力，它是不逊色于在外工作的。所以这种主内的观念，社会去弱化了这么一个主内的一个工作的难度，会让大家去下意识的去觉得男主外女主内，而男性是那个 承担更多的，而主内是承担更少的，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只是说每个人在不同的部分是有不同的职责，主外主内它不一定是哪一个性别，也不一定说一定需要有一个人去主外或者一个人去主内，所以这个还是要呼吁每个人他更倾向于做什么，他做什么可以为自身有更多的自我实现。我认为去宣扬这种女性主义，去宣扬这种大女主人设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同时肯定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出发，而且也不要去过度的去不切实际的去宣扬一些观点。
你刚才在前面的采访里说到啊，就是说身边有一些朋友希望找一些年龄大一些的，希望被照顾，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现在的一种流行趋势吗？或者是受一些影视剧的影响，又或者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呢？
之前说到身边的朋友有一些会更倾向于找自己比自己年龄大的对象，然后更喜欢自己被照顾，然后这肯定是跟肯定也有个人的原因啊，也有一些从小受到的教育啊，还有一些社会上的价值都是息息相关的。除去说男性和女性之间其实是有是不可以改变的生理上的一些差距，让女生从小都是被处于一个被照顾一个角色啊，比如说可能小学初中的时候去帮老师去搬一些重物啊，这些事情普遍都是由男生来完成的。或者说比如家里有哥哥或者姐姐这样年长一些的角色，然后通常小的都是被照顾的，然后可能父母也会跟年龄偏大的子女让他们去照顾年龄偏小的子女，而这一点尤为在兄妹上能得到体现。还有一个像你说的，比如说是受到电视剧电影等影视作品的影响，可能现在电视剧也会更倾向于拍这种比如说以甜宠为主题偶像剧类型的影视作品，而电影中这种艺术性的表现手法会让观众去带入，自己也去想成为这样的角色，然后去体验到这个角色能受到的一些照顾。我认为这对个人的倾向是一定是会有影响的。当然家庭环境肯定是也是会有影响的。现在这一代孩子基本也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就被父母和老一辈的爷爷奶奶呀或者姥姥姥爷呀被当作掌上明珠，一直是被照顾的。很多人肯定也会希望在恋爱中甚至到后面的婚姻中也能延续这么一个被照顾的角色。
主人好想你，你 首最美丽的歌曲，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为什么你也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记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30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琴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女生想找一个年龄差距稍微大一点的男生作为伴侣，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的兴起其实跟很多社会的因素是密切相关的。那一方面呢，你看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和独立性的增强，她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呢，就会更加注重对方的品质和能力，而不仅仅是年龄和外表。那另一方面呢，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高压力也使得年轻女性更加渴望找到一个能够给予她们稳定感和安全感的伴侣。男女之间的大年龄差正好其实是满足了这一点的。当然了，刚才杰尼说的现在的都是独生子女，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前一阵我看到一个中国男女的婚恋观的调研报告，好像有点不太记得清是哪些合作单位在进行的调查了，隐约记得好像是有国家计生委的某个部门嘛，反正看起来好像还是挺权威的。那这个报告显示呢，就是说 39.3% 的人觉得作为独生子女的年轻人是更愿意被照顾而不懂得照顾别人的。那另外杰尼也说到了就是说现在的社交媒体和网络的普及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前一阵我碰到一个90后的男生，也跟他聊起了这个话题，那他呢也是蛮有感触的。他虽然年纪不是很大，但是大家都习惯叫他老李，我们也来听一听他的想法。老李你好。
婷姐你好，婷姐你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那个我叫小李啊，婷姐叫小李就好了吧。然后目前是单身。
就是因为我前一阵看到一个报道说，就是现在很多的女生都是大叔控啊。其实我就想问问看，就是说作为一个男生啊，就是你身边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大叔控的这种女生的？
有的有的。我觉得其实社会中还是有一部分这个女生，她可能比较喜欢这种成熟稳重啊，然后已经有一定社会阅历社会经验的一些比较更有魅力的一些男性吧，然后包括一些有经验有智慧的这种大叔型的男生，我觉得还是有不少的女生喜欢这类的男生的。
会觉得这些女生是因为比较现实吗？
现实我觉得其实倒还好吧，因为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是个人的一个喜好问题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喜欢的类型，只要说他愿意喜欢这些大叔型的男生，然后大叔型的男性又愿意跟他两个人相处的话，那这个就是他们双方的问题嘛，这个只要他们相处愉快我觉得 OK 的。你说现实不现实的话我觉得倒还好吧，你说出了社会大家谁不会现实一点嘛，对吧。
那你身边的这些女生在跟大叔交往的过程当中，就是时间走得长嘛？
走的倒还挺长的，因为我身边就有几个这样的例子嘛，就是也是说我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一个算是哥哥了嘛，因为他是88年的，大我10岁嘛。但是他就是相当于那种说的，就是他比我跟我们相比的话是比较成熟稳重一点的，而且又有一定这个社会阅历，经验很丰富，你就会感觉到，你包括我们跟他相处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他确确实实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一个男性嘛。我们公司其实也有好几个女生都挺喜欢他的嘛，然后他也单身，然后他后来就是谈了我们一个差不多应该是几年99年的一个女生嘛，然后他们谈了差不多2年，然后现在也已经结婚，然后也准备要小孩了。我觉得他们这个还是在我身边的一个比较一个成功的一个比较案例吧。
那就是你看你这个年纪，就是跟在碰上88年这样年纪，如果说就是你们在共同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你会自己有一些担忧吗？或者说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你找一个女生找一个女朋友年纪会小一点，那她这样可能会对你产生一种崇拜感也好呀，或者说你对她来说也算是事业有成也好，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就是对男生来讲，可能说找这种年龄稍微比如说小个几岁的，或者说小个4-5岁，或者说甚至5-6岁啦，这种的女生，你肯定会给男生就是带来一些这种心理上的一些这种成就感嘛。你可能说你这个社会阅历或者说你的一些个人经验，在面对这个比你年龄更小的一些女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从容有余。但你可能面对一些比如说同龄的一些女生，或者说年纪大的一些女生，你会觉得这个就是有点这个手足无措吧，有时候这个我觉得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你对于就是说将来的 另一半，就是能够结婚的那个另一半，你有没有什么要求或者是设想或者是期望之类的呢？
其实我这个人是比较随缘的，我基本上其实我觉得两个人三观相同嘛，然后又是能聊得来处得来，我觉得就 OK 的了其实。
那你对于对另一半的比如说长相呀性格呀职业呀收入啊包括他的原生家庭啊你有没有要求？
那应该还是有一点的嘛，比如说其实你说长得怎么样，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只要我觉得长得好看就 OK 嘛，或者说我觉得我看着舒服就 OK 嘛。然后你说性格的话，因为至少说两个人的性格是比较相符的，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啊，生活中其实感觉还是平常跟大部分人都是能处得来的。我觉得还是想找一个比如说在性格上比较稳定啊，或者说不会那么的怎么讲呢，也可能说比较想找一个比较随和一点的这种性格。然后其他你说其实像家庭啊然后包括职业啊这些我觉得都还好，因为我觉得这些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嘛，比如说你个人的工作或者说个人的薪资这个也是大家比如说都这么年轻也会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一个东西。然后家庭原因的话，其实我觉得家庭这个不是我们每个人能选择的一个东西嘛，对吧，就是我们每个人生下来我们家庭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嘛。但是你家庭不管再怎么样，只要说你长这个成人之后你都能做到一个三观正确的人，我觉得就 OK 了。
其实最主要是两个人之间能够有共同的话题之类的。
对对对，其实还是主要是聊得来处得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哪怕说你设置了一堆的这个条件，我要找一个说什么样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收入在什么什么样的，然后家庭条件怎么样的，但是你可能说这些条件符合你的要求之后，两个人再合不来处不来其实也是没有用的嘛。
所以你最主要的就是说你们两个人能够有共同的话题，就是这些都其他的都是一些其他的附加的条件，对不对？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然后平常生活中的一些三观啊性格又都处得来，其实那你说其他的有一些没有那么符合你的条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大家也都是可以去克服的。
我听下来就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就是两个人合不合适，那么其他可能还会产生很多的附加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你们以后结婚了，你们在结婚的时候，那么这个礼金也好，或者是酒席也好，包括结婚以后有车有房这些，都不考虑吗？
考虑肯定要考虑的，但是考虑这一切的基础都是我能跟这个人相处下去嘛。就是我愿意跟他走完今天走明天，我愿意跟他走完明天走后天，我愿意跟他往前继续推进，然后走到婚姻的这个阶段嘛。然后我才会去考虑一些，比如说像听你刚才说的，就是有车有房，然后包括一些婚礼啦酒席啦这些东西，你才能去考虑这些东西嘛。我觉得只要说我个人是比较怎么说呢，我个人比较理想一点嘛，就是我觉得只要说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其实你这些其他的东西我觉得都是能克服的。
真的吗？这真的是你们年轻一代的真实的想法吗？
至少说只能说我这个年龄还是愿意相信这些吧。
我觉得老李的说法也很对啊，不管选择什么其实就是一种很个性化的做法，不能狭隘的用一种眼光或者是一个词汇去做简单的定义，毕竟大家都只是旁观者。我们不是经常说嘛，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穿着最有感受。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那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单独做一期节目来聊一聊。今天我们想探讨的呢，是年轻人的婚恋观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又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根据一系列的数据和刚才在跟 Jenny 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也发现了，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当代青年的婚恋观的变化还是非常显著的。面对社会的催婚压力、经济考量等多重的挑战，年轻一代在婚恋路上遭遇到的困惑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而由此呢，还引发的是中国人性爱观念的变化和生育率的降低。 2024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我国新出生人口数是902万，比2022年呢下降了54万，连续第二年人口负增长。北京大学致力于人口、家庭、婚姻与性领域研究的余佳教授，跟北大和复旦的几位学者呢，一起发起了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历经3年左右，一共收到了7733份有效问卷，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形势越差，年轻人的性活跃度越低。90后、00后男性的性观念越来越趋于保守，00后已经性爱降级。在接受调查的年轻人当中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谈恋爱很麻烦，首先影响学习，另外还要考虑大学毕业了，我找工作要不要跟对方在同一个城市。现在社会竞争太激烈了，性爱和恋爱带来的愉悦感都比不上我考上研找一份好工作来的快乐。2021年世界银行统计的总和生育率，中国排世界倒数第7，只比韩国、新加坡、马耳他、乌克兰、波多黎各、英属维尔京群岛几个国家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要知道，人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有多少人退休了要被养，以及有多少人工作去养另外的这些人，这些都跟未来20年、30年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此啊，我觉得家庭乃至社会呢，都不要给年轻人施加过多的压力，不要有集体主义下的这种严格的社会时钟。就像前面杰尼也说到了，不要规定了几岁工作、几岁结婚、几岁生孩子，最好能够把结婚和生育彻底解绑，让恋爱、结婚、生育这些概念变得更轻盈一些。正如李银河所说的，女性的这个年龄焦虑啊，往往是作为性对象的，除此之外不应该有什么年龄焦虑。那么希望大家都可以放松一点吧，也许做不到随心所欲，但至少可以像老李一样顺应内心。好了，感谢收听本期的爱情故事，我们下一期再见。